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中贸易谈判前路崎岖，中国债务比例攀升，北京急于制定解决香港政治危机的战略，欧洲议会要求香港撤销逃犯条例修订，开启民主改革，澳大利亚籍作家杨恒军被中国政府转移到北京一处看守所。此外，几天前山东大学校方给外国留学生配备多名异性学伴的事件被广泛传播于社交媒体，并且受到多方的抨击。山东大学说，山大并非独此一家，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都在这么做。那么山东大学的学伴们为什么点燃国民的愤怒？教育体系对外人和对国人的厚此薄彼引发怎样的反思？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专家展开专题讨论，请您不要错过。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彭博新闻社7月18号报道，从6月下旬以来，美国和中国双方保持电话联系，但是没有举行过会谈。在日本大阪 G20 峰会期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见面会谈，双方当时都谈了些什么，做出了何种承诺，现在北京、华盛顿仍然各执一词。特朗普总统抱怨说，中国没有信守诺言，没有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而习近平主席当初承诺说要购买这些产品。与此同时，中国要求解决华为问题，而美方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什么进展和改善。从去年12月加拿大方面应美国要求拘留了华为高管孟晚舟以来，美方对华为进行了一系列制裁和管制，中方要求美方取消对华为的制裁。另外呢，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民间机构国际金融协会表示，中国债务总规模增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03%。这个协会本星期发布报告说，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家庭和政府的债务总和已经超过了 GDP 的3倍，去年同期的这个数字是297%。国际金融协会说，尽管中国当局努力抑制所谓影子银行的放贷，而且有所成功，导致非金融企业债务缩减，但是其他领域的净贷款已经导致中国总债务超过40万亿美元。中国财政部周二宣布，上半年累计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2.1765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3.3165亿元美元。澳大利亚外交部7月18号发表声明表示，澳籍华裔作家杨军，也就是杨恒军的一名亲属，通知澳大利亚驻北京的大使馆说，杨恒军已经被转移到北京的一个看守所。杨恒军的拘押令在7月27号到期。这份声明说，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正向中国当局寻求确认，澳大利亚继续为杨恒军提供领事服务，并且再度要求让他能够立即与他的律师们接触。杨恒军是时评家和网络作家，经常写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今年1月，杨恒军与妻子和孩子从纽约飞抵广州，他在广州机场被带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充分保障杨军的合法权利。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上个星期表示，澳大利亚要求中国澄清拘留杨恒军的理由，如果他仅仅因为政治观点而被拘留，就应该被释放。香港的南华早报7月18号报道，中方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正在制定全面计划和政策解决香港政治危机。报道说，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提出的计划分近期和未来两个部分。近期计划包括立即着手解决近一个月来香港发生的越来越有暴力倾向的抗议示威问题。未来计划包括拿出一个方案，大幅度修改以前的做法，一劳永逸地解决香港问题。南华早报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说，在目前情况下，北京高层认为香港问题最好还是让香港政府自己来解决，北京不宜直接插手。中央的原则和方针依然是避免流血，保持香港的基本稳定。欧洲议会成员提出动议，要求香港撤销修订逃犯条例，开始民主改革。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南华早报7月18号报道，香港议会超过1/10的议员联合提出了这一动议，星期四开始进行讨论。按照这一议案，欧洲还要全面禁止向香港警方提供武器装备。 议案谴责中国干预香港事务，并且要求北京遵守1984年达成的中英联合声明。不过，中方对此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任何形式、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更不能为暴力违法分子壮胆撑腰。另外呢，在欧洲方面，欧洲议会这个星期投票通过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接掌下届欧盟执委会主席。另外呢，是法国前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则渴望接掌欧洲央行总裁。那么这项新的变化对欧盟未来的对华政策将有怎样的影响？我们现在呢，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宇宙你好。
嗯，好的。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欧盟史上的这个亮点有一个，就是首次出现了两位女性分别这个主掌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大权。那么他们对中国的立场是怎么样的呢？静玲。
是的，宇宙，这是欧盟史上首度同时有两位女性担任这个集团的最重要的职务，而这两位女士呢，都认为中国将在本世纪扮演一个中心的角色，必须在经贸和安全政策方面和中国要特别的加强关注啊。但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呢，不尽相同。那么冯德莱恩对中国存有高度的一个戒心，广泛被认为是一名对华的鹰派人物。他指称英国是以这个中国是以经济来垄断啊，让欧盟放松对中共野心的这个警惕，以期达到影响欧洲政治和扩张自己实力的目的。那么他呼吁这个欧洲应该把中国视为跟俄罗斯一样危险的国家，共同联合起来抗衡中国。而另一方面呢，在担任这个 IMF 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期间与北京接触频繁的Christine Lagarde 拉加德对中国则是抱持着一个比较友善的态度，主张呢跟中国要合作，而且包括支持这个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和这个亚投行在内啊。但是这个拉加德的立场对华的立场，在他出任这个欧洲央行以后是否会有调整，这个尚有待观察。宇宙。
嗯，好的。那么静玲，我们看到呢这个情况的话，欧盟的对华政策呢，比方说包括这个近来发生的这个香港问题呢，会不会因为这一项这个变化呢而受到任何的影响呢？
是的啊，我们知道这个欧盟的运作啊，通常都是以这个共识决为基础但欧盟执委会领导人的个人观点和意见依然是很重要的。那么冯德莱恩曾公开表示，欧洲对中国和有关中国事务的讨论是不够的，可以预期他在今年11月正式上任后，将不会像他的前任一样，因为与中国的这个经贸关系而回避其他有关人权和这个安全的议题。欧盟对华的政策在原本主导这个欧盟跟中国策略支持重商主义的英国脱欧后加上冯德莱恩这个硬派的一个做法一定会出现变化。那么一名这个欧盟的官员今天是这么告诉美国之音，他说他预期未来欧盟对中国将会采取更对立的立场。至于你刚刚提到这个香港问题这名欧盟官员认为，确保香港的一国两制和香港的公民权是欧盟在这个议题上的底线。而我们看到了欧洲议会今天提出的这个以及通过的这个动议案这名官员表示说，在未来可以确定的是，冯德莱恩接掌欧盟以后，对香港的立场只会更紧，不会更松。宇宙。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另外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将由高雄市长韩国瑜出马竞选下届总统，在与执政党的这个民进党总统蔡英文对决的情况之下呢，到底是谁胜谁负呢？接下来我们来请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带我们来看看几份最新的民调结果。永泰你好。
宇宙你好。
嗯，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台湾民间智库呢，还有媒体呢，都有些这个民调那么这些民调显示哪一位候选人的支持度这个更高一些呢？这个其中的原因是怎么样的？永泰。
对，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人选都已经确定了，所以那么现在呢包括智库还有媒体都开始做一些民调了看看到底是韩国瑜这个胜出，还是蔡英文比较这个实力坚强一些但是呢，好像这个立场不一样的这个智库他们做出来这个结果呢， 差异蛮正好颠倒过来啊。例如像是我今天采访的这个台湾竞争力的这个论坛学会，那么他们的结果是啊，就是韩国瑜是44%啊，那么蔡英文大概是37%。但是在昨天呢，就是一个叫做两岸政客协会的这个智库啊，它是比较亲绿的，就是亲这个民进党方面啊，那他所做的这个结果呢，反而是蔡英文大约是45%，然后韩国瑜是39%，也就是说这个结果呢是大概都差个7%吧，但是这个胜的这个人选是相反过来的啊。您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立场不一样的智库，他们做出来的结果也不太一样。但是在这个媒体方面啊，我们看到这个苹果日报的这个结果啊，倒是比较跟这个青蓝的这个台湾竞争力的这个论坛学会比较接近。但是有一些这个网络的这个民调啊，那么像是这个联合新闻网他们的网络民调啊，倒是这个差距很大，蔡英文胜出的这个比例呢高出韩国瑜非常多。也就是说，这个不论是智库还是媒体，如果他们是以这个透过可能是手机或者是座机，乃至于透过网络来做民调，他这个做民调的对象、问问题的方式、引导问题的这个技巧，如果有所不同的话，他们所做出来这个民调的结果，那也会不太一样。宇宙，
嗯哼，好的，永泰。另外呢，我们这个知道台湾学者呢，他们对这些民调呢也是有一些这个看法和分析。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分析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呢，他也有似乎也有可能这个参选。那么他们怎么看他的这个可能性呢？永泰。
好的，那么以今天的这个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的这个结果啊，那么出席的这个就是该学协会的这个理事长庞建国教授，他认为说，韩国瑜他主打的这个口号了，不论是口号还是政策，就是说是要这个推动两岸的这个和平发展啊，来推动台湾经济发展。他认为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呢，是比较能够引起台湾现在选民的这个需要啊。那么所以因此他认为说，如果蔡英文政府要以这个统独牌、统中牌等等这些这个所谓的两岸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牌啊，来这个胜选，他觉得困难度非常大的。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像是两岸政策协会的这个理事长，他认为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现在这个他可以感觉到年轻人现在支持这个蔡英文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也呼应了，就是这个的确现在这个就是青蓝的这个智库也认为说，韩国瑜现在要比较大力的来吸引这个年轻选票啊，比较能够真正获得最后的这个胜利。那么至于有关于柯文哲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尽管他还没有松口要来竞选下届的这个总统，但是他近两天的这个动作啊，频频的这个以非常严厉的这个言辞来批评不论是韩国瑜还是这个蔡英文呢，让大家觉得说，他虽然这个嘴巴上讲他还没有要选总统，但是他的行动上面已经是开始蓄势待发的情况了。宇宙，
嗯哼，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以上连线报道。稍后回来呢，我们将讨论学霸们惹诈舆情，山东大学到底踩了什么雷？请您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时，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被播出欺骗。
不过在我们认为，美国贸易战的一个更大正这样一个背景下，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几天前，山东大学校方为外国留学生配备多名异性学伴的事件被广泛的传播于社交媒体，受到多方的抨击。面对指责，山东大学回应说，他们的这个制度很受欢迎，而且山东大学也并非如是经营的独此一家，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哈工大等著名学府都在做。 随即在华留学生享受的从生活、医疗到学习等的全方位超国民待遇被网友逐一的曝光。有分析称，这起事件貌似非政治性，实质是中国政府用丰厚的政府奖学金和优惠的待遇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与西方高校体系争夺亚非拉生源。那么山东大学学办门为什么引发国民的愤怒？教育体系对外人和对国人的厚此薄彼引发怎样的反思？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分析。一位呢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先生。吴先生您好。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独立时评人吴建民先生。吴先生您好。Hello， 我们
观众们好。
嗯，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这个北京的吴强先生啊，请您跟我们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山东大学这起事件的这个来龙去脉好吗，吴先生？
现在信号有点不太好，但是我相信您问的问题是让我介绍一下山东大学学办制的来龙去脉。
对，
我在学办制在上一周国内的社交媒体发酵之后，我去专门查了一下山东大学的相关的网页，我注意到这个学办制似乎是从2015年他们开始试行，到2018年他们山东大学曾经做了一个第一期学办制的总结工作报告，然后现在继续开展。负责和推广学办制的单位是山东大学的校团委，也是共青团机关。他以招收学办的名义，鼓励在校园里头的这种志愿活动，他实际上是以所谓的志愿者的这么一个名义招收，学办。这学办是谁的办呢？是山东大学校内的留学生，通过这个所谓一对三或者说三对一，一个留学生对应三个志愿者的一个方式。当然他也有些规定，比如说一般是要求高年级的学生来帮助留学生进行课业上的辅导。那么似乎这学办制也不仅局限在留学生身上，似乎在其他的专业我也注意到有类似的做法。但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确实是留学生，尤其是非洲的留学生的学办引起轩然大波，然后加上网民们发现的考据出来的山东大学学办制的相关的说明，譬如说他们在征收志愿者的时候有异性就是欢迎这种异性结交这么一种相当硬性的规定在里头，或者说鼓励山东大学的女生以女生为主来鼓励他们对留学生，或者说是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半强迫性的志愿工作，而且很多利诱的性质在其中，包括对他们比如说以各种如果说不参加学办，或者说如果不以刷脸的方式强行点名，那么可能会扣除他们在大学里头的一些积分等等等等，会影响到他们的升学等等的这些方面。所以我们看到其中的情况相当的复杂，这种复杂性导致中国的社交媒体，导致中国公众，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这种解读，相当程度上，一方面是对这所谓的反黑主义，或者说对非洲留学生的这种反感和不满的情绪在蔓延；另外一方面，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一种性交易，我们知道性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国大学校园里头也是一个公开的和严重的问题，包括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某种性交易甚至性骚扰和性侵犯的情况。那么这一次的山东大学办也被很多的公众是往这方面来联想，认为其中是否存在校方或者校团委 进行某种程度的性交易的安排，然后更多的公众是从教育资源的不平等的角度来批评三中大学的这么一种做法。当然我们发现更多的或者说很多的深层次的不满是指向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下山东大学和这种学办制它所暴露的很多中国教育高等教育体制当中存在的问题，似乎是一个大跃进。
好好，那我们这些详细的情况我们等会继续还会这个深入的讨论。那么事实上的补充一下，就在山东大学留学生的这个学办的申请表格上的这个他的目的之中呢，有这个第五条是说呢，是结交外国异性友人。那么因为这些留学生呢是男性居多，所以呢结交的这个学办呢就是女性来陪伴这些男的留学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加州的这个吴建民先生啊，那么加州吴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像山东大学所讲的一样，就是说呢，山东大学并不是唯一这么做的这么一所高校，那么其他像是南京大学、中山大学，还有哈工大等等一些知名的学府、也有同样的做法，为什么只有山东大学的这个事情这次踢爆了这个社交媒体呢？加州吴先生，
这个山东大学的报道出他的这个学办的这个制度啊，是被网上呢偶然爆出。其实呢，就像山东大学，他有一个官方回应，就说这件事不是我们学校，是教育部有安排，全国有很多高校都这么做。比方说，他举山东大学给出一些举的例子，像南大、什么北京中国人大，他都讲了，有很多大学都说这不是我们，只是呢，这个大家注意到了山东大学呢这件事被发到了网上，山东大学解释就说不是，他们不是个案。但是山东大学被发到网上，这个它里面的这些对女学生的要求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一个男的留学生可以配三个中国女学生的学伴，女学生如果不同意要被扣除学期的德育分，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半胁迫。但是呢，中国呢，它中共它把这个在这种制度在学校里面推广啊，它不会去跟你说我们是强迫你去。就像刚才吴强博士讲的，他是一种叫做志愿者。什么叫志愿者？就是你自己愿意嘛。但是你不愿意怎么样？你不愿意就会被扣除所谓学区得一分。扣除学区得一分，仅仅是对你的一种明显的威胁。实际上还有什么？就是如果你不按照学校的想法去做，那么有可能对你将来的升学啊、考研啊，把你这个给你安排提供和推荐好的工作，可能这些机会你都没有了。但是你跟黑人留学生如果说有交往，那么就符合组织上的安排。组织上为什么要安排？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要安排几个女生去跟一个留学生来交流呢？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和因素。因为一个男的海外的这个，尤其是非洲的留学生，他需要几个女生跟他的陪伴呢？除了在学业上给他辅导，语言上帮他提高，还有就是什么？刚才吴强博士提到的，就是一种性伴侣的问题。我想这是完全不能回避的，大家都很明白。为什么那么多黑人学生他们在中国在大学里面都有那么多中国的女学生的性伴侣？原因就是两个：一，本身这个留学生，中国政府给予了大量的金钱的资助，一个留学生，中国政府给予他每年有10万块钱人民币。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女学生跟他交往，对方是可以提供一定物质保障的。当然，这个钱来自中国政府。有人讲中国政府，你为什么那么傻？你要给他那么多钱干什么？凭什么中国政府要给外国留学生，尤其给黑人留学生那么多钱呢？这个我想呢，我就多讲两句。这是中国的一个国家战略，因为大家都知道，非洲留学生到中国来，尤其是非洲那些特别穷的国家，他们的留学生进入到中国一流的大学里面，因为这些大学基本上都是985高校了，进入到这些大学里面，往往都是当地有一定势力的家族的后代，比方说当地的部长啊、什么总统啊、酋长啊、当地的那些社区的长老啊，就是在当地这个社区里面，是他这个身份相对的高，在本身他这个家族在当地是掌控权力的，这些家族的后代，他们被中共引进到中国的大学里面来进行这个学习。那么中共的目的就是这些人在进行中国学习的时候，同时一定要对这个人加强中国文化的对他的感染，让这个人在中国学习的过程中，除了有自然知识、科学知识的增长，最重要是对他的中文知识的普及。而中文知识和中文文化的普及，女性和他的交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男女这种性关系、性伴侣的这种交友，特别让这个女生可以对这个男生进行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就可以把这个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的这几年完全就融入中国的文化。简单点讲，就是中国的文化要同化那个非洲学生，这个非洲学生学成之后，他如果回到非洲，他就是中国的一个代言人，他会把他自己的行为方式、他的文化全部用中国文化的这种行为方式来传播。而这种中华文化方式，他学习的中国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精髓，恰好是中国党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里面这种坑蒙拐骗和对整个社会、对社产生社会不公的，把中国文化里面最糟粕的影响了他。而这些人在非洲里面将来的他们所从事的各种行为，只要跟中共的一带一路联系，跟中国这个党文化联系，他必然就成为中国在非洲的一个代言人，这是党国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安排。
嗯，好的，谢谢吴建民先生。那么关于这个这些学伴们，他是作为这个志愿者的这身份去陪伴这些留学生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曾经的这个女学伴她在互联网上说的，她当时做学伴的一个关键的经历，我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念一下，看一下这屏幕上呢，我们也会有这个文字出现。这位山东大学一名，她是曾经的这个女学伴，她说呢，她提出的邀请我不得不去，这个她呢指的就是她所陪伴的这位留学生。他说呢，如果你拒绝的话，他会把种族歧视或者不尊重等等的理由向校方投诉，而投诉的后果就是扣分、扣补助。那一年我和那个被打的这个女生的补助呢没有得到，但是我们不能反抗，因为学校的立场明显站在他们那边，我们能安全的毕业已经是学校网开一面了。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吴强博士啊，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山东大学这个事件呢引起了网民的非常多的这个愤怒和一些评论，其中呢就是比较这个显著的就是说谈到教育资源的这个不平衡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呢，这个教育资源像是自己国内都是有相当大的这个不平衡，直辖市和非直辖市，一类城市和这个几类 N 类城市的这个不平衡，城市和乡村的这个不平衡，还有你身份这个打工者的这一组，就是这个务工者他们的这个后代所享受的这个教育资源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次的这个事件了刺激了人们对这个他们长期所积蓄的教育资源的这个不满，尤其是弱势群体他们的这个愤怒成了一个导火线呢？
对的，我相信对教育资源的这种不公平的分配，而且是一种对留学生，特别是拿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来自黑非洲的留学生的一种特权式的待遇，是引起这一次中国公众普遍不满的一个深层原因。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国内，现在普通的家庭，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一般县城的家庭，现在他们最苦恼的事情，或者说投入精力最大的事情，无论是财力还是日常的精力，都是在教育方上面。围绕着教育，围绕着大部分还是独生子的一种情况的这样一种教育，每个家庭都在以这种高度竞争、无限投入的方式在进行，来试图保持阶级的再生产，来保持让孩子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从过去20年教育产业化以来所制造出来各种211、985计划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教育高教体制本身的一种不平等，然后这种不平等直接影响到中国目前中小学教育的一种不平等，教育资源越来越像北大清华这样子的所谓的顶尖学校集中，像更多的211学校集中，围绕着或者换句话说，围绕着这种考上这种大学、这种顶尖大学、一流大学的竞争，那么各地的中学也为此展开各种竞争。这种竞争在中学之间展开，也在各种教育补习机构之间展开。所以我们看到，在国内目前所有人都知道或者说公认的一个社会现象是，教育的补习产业目前是最发达的，各种的流动资本、各种的这种创业投资都涌向教育，而且实际上大部分都是这种课外的补习班式的这种教育。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 就无限的投入，然后为了自己将来能够上一流的211大学。那么这是一个困扰中国普通家庭日常生活的一个教育的竞争和一个不平等问题。但是他们突然发现汉语说得很不流利的来自于非洲的学生，他们很轻易的能够拿到优厚的待遇，并且在大学校园里头是住着特殊的留学生的住房。我们知道80、90年代当时的留学生政策，那么当时留学生还要付出自己的，他们是要付费，比如说我记得以前我在80年代在人民大学上学的时候，留学生公寓确实是相对高级，一个宿舍住两人，我们当时学生宿舍一个人8人，但是我们是免费住的，或者是一个象征性的费用，我们一学期也就是100-200块钱的费用，但是留学生他们一年是几千美元，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什么心理上的不平等，认为他是花几千美元住这样子的比较好的留学生公寓，那么他花了钱，那当然享受这个是正常的。但目前我们看中国公众所不满的是，中国政府在一个教育经费严重不平等的一个状态下，在中国公众为了教育这种产业竞争打破头的时候，哎，发现很多的留学生可以以很低的水平轻易的拿到这些优厚的211、985大学的名额，并且在其中享受着，甚至是他们认为是免费的享受着很其中的优厚的待遇，这才是一个炸锅的一个根本的导火索。对中国目前教育体制，它不是一个平等的教育体制，它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70年代，比如说欧洲开始的一种国民化教育的一种高等教育体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高度激烈竞争的高等教育体制里面，留学生却是一个单独的特权式的优惠，这才是他们根本不满的原因，在学板子的背后。
好的，谢谢吴强先生。那么吴建明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一般来说呢，这个人们留学的话往往是心中期望到这个英美等发达国家去，那么包括中国也是一样啊。那么包括中国在曾经还跟这个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合办了这个干部进修班。那么其实呢，讲到这点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中国政府不给予这些刺激和丰厚的待遇，他恐怕就得不到这些留学生，得不到这些生源。那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呢，中国政府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奖学金跟西方，比方尤其像是美国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奖学金制度之间，是不是有本质的不一样呢？
我觉得是完全有本质的不一样，因为欧美这个院校它提供奖学金，它是公平的，是任何一个你申请他这个学校里面的同学，你如果在同等条件下你都可以获得，它是不分什么种族啊，什么民族啊，是来自哪一个国家，贫穷国家地区的这些学生和富裕国家地区的学生是一样的，它是有一个相同的标准，它目的就是学校提供你一份奖学金，能够让你在学校的资助下完成你的学业，然后你可以把你学到的知识更好的发挥到你今后的人生当中去。我相信是欧美国家都是这个制度，中共它是什么制度？中共它在这个高校里面，尤其在留学生里面推行这个制度，绝大部分它是从世界上那些贫穷落后的国家去吸引他的留学生。我们都知道欧美国家的留学教育制度远远高于中国，你没有听说多少欧美国家的发达国家的人员愿意到中国来留学的，他们最多跟中国有一些文化交流，但是到中国来完成他们的本科学院、研究生学院的，甚至是博士学院的，那是非常非常小。除了到中国来研究汉语文化的人，基本上学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很少有到中国来的。但是中国大学里面的留学生的比例，80%-90%的都来自于贫穷国家，尤其来自于非洲国家。这还是我刚才提到的，这是中共的一个国家战略，他们给留学生极高的这个待遇，目的就是什么？要把这些人吸引到中国来读书。这些人到中国究竟读了多少书，学会了多少这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文化不重要，重要是他们在中国有这么个留学经历，而这个留学经历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汉化的经历，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中国的党文化，学会在中国这个文化中里面的投机钻营，学会这些男女生之间的这些通过他们的性交流和他们之间的这些伴侣之间的过程，使他们在中国结交了大量的女性朋友，这些女性朋友不仅仅成为他们当时在华期间的性伴侣，很有可能有的人甚至会未来会嫁给他们，或者是中国才试图从这些留学生里边培养出未来的非洲的这个一些政治领导人啊，不排除培养出未来的政治领导人他们未来的家属 有可能就是有中国血统的，这是中共的一个梦想。那么他们把这些种子把它撒到非洲以后，是跟中共整个的一带一路是完全配合的。因为中共一带一路，非洲是一个极大的一块场地，中国大量的资金都涌入非洲，它是需要有大量的非洲本地人帮助中共把这个项目在本地推广的。而推广的这些人，显然他希望你会讲中文，希望你受过中国教育，希望你跟中资公司的人能够很容易的沟通。简单讲，就说那些行贿受贿、吃喝嫖赌的东西，你都要会。你一旦跟中方的这些人完全能融入到这个体系里面，那么未来的非洲就是被中国红色文化渗透和红色战略侵吞的这么一个场地。所以说，中共他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染红非洲，就这么简单。嗯，
好的，谢谢吴建民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听众观众和网友他们所发表的这个评论啊。首先呢，一位是 Christ 黄，他说呢，来中国留学的非洲人非富即贵，学办是为了影响非洲留学生的价值取向，培养亲中的人士，对未来的这个非洲呢进行影响，是精神上的一带一路啊。这个和吴建民先生这个思路是一样啊。那么所以山东大学没有踩雷，而是习近平新时代的外交理论联系实践的理论联系实践的一个范例，非常有趣。好，接下来一位是 J. Catherine， 他说呢，这种外国人特权在以前宽松的社会还不至于搞得大家如此愤怒，对人民管制严重的时期，这种事情就成了群众之间这个对国家发泄、对国家不满的发泄。大家有肉吃、有酒喝、吃喝嫖赌、人民自由的时候呢，你多分一点给老外，老百姓觉得自己也不少一块，无所谓。在群众被迫吃草的年代，这种事情是决绝不能答应的，这就是差别。接下来那位是家乡有狗找我麻烦，中国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中共却把其榨取的民脂民膏分润一部分用于形形色色的洋大人，这是大清朝廷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一贯做法，究其原因，幕后而官的非民选的中共政权实为非法政权，中共为了寻求国际社会的这个认可而不惜放弃尊严，为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非洲兄弟提供穿越版的慰安妇。接下来位是 Eric Chow，Eric Chow 他说呢，我是一名留学生，我身边的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留学的钱都是国家出的，而我留学的钱只能自己出，因为我们国家把钱花在了外国留学生身上，而对于本国留学生则是一分钱不愿意花。我想知道到底谁是外国人。下面一位是前锋，他说呢，共产党撒币的历史由来已久，想当年在饿死几千万人的情况之下，毛泽东还向亚非拉提供援助呢。玉玺他说呢，学霸们就是典型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中共国已经倒退到大清了，甚至连大清都不如。好的，这个吴强博士，我想接下来问您啊，就是这个大家网友也谈到这个吴建民先生也谈到了，就是说呢，中国呢是为了把自己的这个，主要是把自己的这个党文化来这个给，尤其是这个亚非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兄弟们来进行洗脑，尤其是把非洲来赤化掉啊。那么我想问的就是，我们看到这其中有一个思维的轨迹，有一个思路是没有变的，就是在过去呢，中共的这个领导人呢，他是把这个亚非拉作为他的这个兄弟亲人朋友，但是呢，同时对这个文明发达的这个西方世界呢，又称之为是这个海外的敌对势力。那我想问你呢，就是说这样一种思维一直是没有改变，那么是不是就是说中共呢是不太可能改变这种思维的呢？
对的，应该说这种思维是有传统，我们要追溯中国那个招收非洲留学生、招收海外留学生的一个传统是什么。我自己虽然在这方面没有多少专门的研究，但是基本的常识是有，中国是在中苏关系交恶之后，就是19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开始逐渐撤回在苏留学生以后，开始1960年代初向非洲招收留学生。那这种招收留学生就和中国当时和苏联的争夺在第三世界的领导权是有关，开始有意识的培养在非洲、在亚非拉的未来的毛主义路线的执行人，是作为输出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当时就已经采取了一种特殊优惠的一种我们通常在学术上叫做逆向 种族主义或者逆向歧视的一种办法。这些学生就像中国学生到现在的北朝鲜去留学一样，他们生活，他们的学习都是跟普通的当地的学生是隔离的状态，并且能够拿到较好的生活和学习的补贴，也就是奖学金，以政府奖学金的方式发放给他们。所以在90年代，在60年代初就有一些激进的非洲学生很不满这样一种区别对待的一种情况。他们看到中国学生，看到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其实很贫困的状态，他们却能够吃不一样的食堂，能够有更多的津贴，他们很不满这样的一种不平等的状态。有些激进的学生就愤而退学，认为中国的毛主义是一种假的。但是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现在，对海外的留学生是采取一种特殊对待的方式。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除了面向亚非拉，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大学高教体制里头还有专门的，是面向侨生招收侨生的，这样一种招收留学生政策，比如说在广州的暨南大学，在泉州的华侨大学。他们是不是直属教委教育部，而是直属中共中央，属国务院的这个侨办，有华侨办公室，由侨办来直接办，来办这两个大学，面向东南亚，面向全世界招收这种华侨生。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是和普通的中国高校体制和中国普通学生就是处在一种隔离的状态，然后在对他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确实是很重要的。中国是把他们当作输出革命，像东南亚输出革命，像亚非拉输出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方式。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才过去从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留学生政策并没有太激进，没有很明显的变化。到至少在几年前，我自己注意到的中国教育部所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倒不是说亚非拉学生在中国居于多数，在2016年的时候，在中国，留学生前三位分别是来自泰国、美国，还有似乎是来自巴基斯坦啊，这三个国家的学生啊，对不起，是来自韩国、泰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的学生是占据了中国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10年最多的前三位，比例也是最大。在中国推行“一带一路”以来，就是习近平上台2013年推出“一带一路”以来，我们才看到来自非洲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有明显的增加。但尽管如此，在目前2018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前15名最多的留学生的来源地里面，没有一个是来自非洲大陆的，仍然是以来自韩国、泰国、巴基斯坦和一些比如说哈萨克斯坦以及中国周边的，包括越南在内，这些国家是占据前15位。不过中国，我注意到，如果按照大陆来统计的话，来自非洲的留学生目前占中国将近49万的留学生当中的16.8%，而且，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他们所享受的政府奖学金的比例是高达68%，而在中国的49万学生当中，有12%，超过12%的学生是拿着中国的政府奖学金。那这个明显的待遇，而且是明显的倾向于“一带一路”，明显的倾向于黑非洲。这个在我看起来，实际上是跟习近平他对毛泽东在1970年代初中国加入联合国，当时有一句评语，说是非洲兄弟，特别是黑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取得外交胜利，打破外交孤立的一个赞誉。我相信习近平他无论是发动“一带一路”的战略，还是目前着重对“一带一路”的国家，特别是黑非洲国家，采取很多教育扶持的政策，进行这种招收留学生政策，是继承了毛泽东当年的这么一个外交的一个判断，认为是黑非洲帮助中国，那我们认为输出革命是胜利的，无论当时花了多少的外交的援助代价， 那么他认为中国目前处在的某一种的外交孤立，也仍然是需要未来的非洲，特别是黑非洲的兄弟国家予以帮助。所以他把帮助黑非洲国家从培养第二代第三代，从进行精英再生产精英培育来说，是当作一个战略任务来看待。只不过很多的学术研究都表明，其实在1970年代初，非洲国家当时有78个成员国投票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实际上来自黑非洲的选票只有二十票，只占1/3不到的一个程度。黑非洲或者说亚非拉对中国的支持远远没有来自第二世界国家这样支持那么多。所以在这意义上讲，我相信习近平他是有一个外交的迷失，他对毛主义的一种传统的迷信影响了他目前对中国高等教育遭受留学生的一种倾斜。这种倾斜在中国的高校里头又产生了进一步的倾斜，也就是倾斜向一带一路，倾斜向黑非洲，倾斜向男性等等等等。所以这种不断的层层加码式的倾斜的做法倒是很符合目前中国的党文化，这个本身是符合党文化的。他们也许很多更露骨恶劣的做法并不会体现在文字上面，比如说我们看不到吉林大学或者南京大学有它的网站上有这些网页有这些说明，但是呢山东大学它就它把它这些文件上了网，然后让网民发现。我自己也在他山东大学的网站上，在他的校团委的网站上发现了很多类似的总结工作报告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但是我相信还有更多隐蔽的做法，我们不知道是利诱还是胁迫，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半强制半自愿的方式，或者说更多的优厚的方式来实践他这样一种战略。这种战略是跟我们要怎么样来评价和思考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密不可分的。
嗯哼，好的，谢谢吴强博士。那么刚才吴强博士也谈到，就是说呢，关于山东大学在他的网站上是公开了很多的这些信息。那么事实上，我们这里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山东大学的这个用电免费的用电额度啊，是跟每个月为单位。那么它的这个中间有区别，比方说这个国内的学生还有留学生。那么国内学生本科生是每个月用电是6度，硕士生呢是10度，博士生是14度，但是留学生呢就是每个月可以有30度，也就是中国的学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加起来的总和。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请问吴建民先生。那么刚才呢就是吴强博士也谈到，就是中国政府呢没有改变这种厚爱黑非洲的这么一个思路啊。那么想请问你，就是说呢，事实上呢，我们从这些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中国结交这个黑非洲之后，并没有得到他自己的真正的这国家利益上的好处啊。那么尤其像是改革开放、经济开放，中国能够获得经济的这个飞速的发展呢，是主要跟西方这个跟他们这个进行了走在了一起之后呢，获得了个开放的这个机会，获得了这个财富。那么邓小平也讲过啊，要跟美国做朋友就能够致富，不要跟穷国去做朋友。当然我们不是歧视穷国啊，但是呢说到这点的话呢，就是说中共为什么还是看不到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这个现实，而执意的仍然去要这个花大把的银子去扶持那些，就是换句话说吧，就扶持那些这个比较贫穷落后一些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其实这个后果呢，是不是同样还会是一个这个肉包子打狗的这么一个结果呢？
我不是这样看，我认为中共这些都是他的战略目的，中共绝对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是把大把的银子白送，因为送钱的背后一定都是有目的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跟西方发达国家接轨，是加入了 WTO 以后，利用了 WTO 的规则，占尽了美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的便宜，盗取了他们的知识产权，并且大量的强迫他们投入到对华的这些高等技术里面，对他们这些技术进行强制转让以后，让中国可以讲叫经济飞速增长了。所以中国今天经济的飞速的发展，除了中国本身有良好的机会，也就是中国有巨大的资源啊，中国的丰富的资源可以讲在全球来讲都是得天独厚的。第二个，中国有巨大的劳动力市场，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跟中国比的，因为中国有14亿人口。那么 最重要是中国的人口勤劳吃苦，而且呢不计报酬。就是你讲人口多，人家印度人口也不少啊，那为什么就说呢中国人比印度毫无疑问来讲我们比他们更勤劳更愿意吃苦，我们往往拿到最少的这个报酬，但是我们可以从事到繁重的工作，这就是中国的优势。所以说这个中国特色它加上欧美技术对中国的这个一下子的这个侵入啊，大量的技术带来大量的这个高新技术和造成的这个世界上广泛的市场，把中国就变成了世界加工厂。中国所以在融入整个世界上面，是发达国家欧美国家给予中国巨大的技术支持。当然了，这个里面技术很多是我们偷来的，这个我们就不在这重点谈。问题是中国既然跟欧美国家融合得那么好，获得人家那么多技术，我们经济获得那么多增长，那理应是我们应该是跟欧美国家做朋友，我们把他们视为我们的朋友，和他们很好的融入整个世界文明秩序。但是中国不是这样，因为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文化就是邪恶的，共产党从他成立的那天，他的基因里面就是带毒的，他的这个思维，他的思维战略，他首先就是什么，把欧美国家视为是我们的敌人的。中国任何一个人从你记事练起，你所受到的教育，无论你的老师、你的家长和你所到单位里面的领导和组织，都告诉你美国是我们的敌人啊，都告诉你你的敌人都是那些强大的对中国有帮助的，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啊，尤其是日本那是我们多少代的宿敌。其实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以后给中国真正经济帮助最大的就是日本和美国，但是美国日本始终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而非洲对中国是没有任何帮助，我们给了他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且这些人经常在国际社会上面在有的观点时候是背叛中国的，但是中国就是要扶持像朝鲜啊，扶持叙利亚，扶持伊朗啊，扶持整个非洲的各个那些贫穷弱的国家，目的是什么？中国是需要对抗欧美时候它有一个政治统一战线的，就是简单点叫邪恶独行。为什么习近平他在整个这次大阪 G20 峰会之前，他要先去俄罗斯再访朝鲜，然后他要去接见伊朗的领导人，他要安排外交部去把塔利班迎接到北京，他就是要打造邪恶独行。那么非洲一样，他把非洲的这些贫穷弱的国家拉在身边，就是为了在国际舞台上面他有对抗美国的资本，他有对抗美国的资本，他就知道我们的任何经济发展，我们的任何技术文化，我们可以到美国去偷，我们偷不到，我们可以跟美国去抢，强制你转技术转什么。同时在对抗美国时候，在跟美国的任何谈判的他都需要他有一个阵营，他这个阵营就是来自于他的邪恶阵营，就是靠他在非洲长期培养的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这种支持和维护着他这个统一战线。这些钱送出去绝不是肉包子打狗，而是这些钱能够扶持这些非洲的这些国家，把他们汉化了以后，把他们红色渗透以后，最终他们就成为中国的一个红色势力范围。
嗯，好的，谢谢吴建民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些听众观众和网友他们所发表的评论。这一位呢是龚婵觉，他说呢，大学不敢自作主张的制定这样的学办政策，一定是在执行一项不公开的高层指令。随着大量美元涌入，中共制定了一个全球扩张的新殖民主义计划，非洲是这个计划的第一落点。为了执行这个邪恶的计划，需要培养新一代殖民代理人，这些分布在中国各大高校并且享受着三个中国美女学办的黑哥们将是未来的非洲的红色酋长们，或许不少学办们会成为红色酋长们的压寨夫人，山大呢也将因此成为红色酋长的摇篮和批量制造厂，而倍感荣幸和无比的骄傲。接下来那位是谢谢崔华，他说呢，山大学班们彻底的撕开了中共最后的遮羞布，中共政治的黑手已经无孔不入，甚至已经不择手段。接下来那位是建立镇，他说呢，中共免费倒贴外国留学生以及为这些留学生配女学生的根本的目的呢，就是培植国际统战特工，为中共在全球的意识形态扩张深耕细作，这正是中共侵蚀西方文明普世价值的统战方式之一。好的，接下来我请问吴强博士，就是说呢，有人说其实呢这个事件呢，应该说它暴露的是一个深层的这个中共的统治思路的这个矛盾之点，这个矛盾就在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一方面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那么另外一方面又提出了这个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在呢这个事件就突出这两者之间其实是一个互相矛盾的这个两个对立体，您的看法？
对的，就像刚才另外一位嘉宾吴建民先生 他的观点相当反映中国部分民众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这个看法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带一路和中华民族复兴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目标之间其实有相当的内在的悖论。这种内在悖论是在于首先是在于民众对这种民族主义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是和中国官方和共产党的看法是有存在巨大的差异。官方是把一带一路当作比如说在人权外交当中，在人权理事会当中支持中国的重要的选票来源。但是民众并不这么看，这对中国的民众来说，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国内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福利等等等等，包括就业在内。他们另外一方面跟中国官方鼓吹的民族主义，他却在中国的民众当中培养出了一个更极端但是却更普遍性的一种种族主义，特别是所谓大汉主义所代表的一种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实际上是歧视黑非洲的。这种歧视不仅是现在，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中国的大学校园就发生过至少3次的针对黑非洲留学生的学生运动。这种抗议1979年、1986年和1988年在南开、在南京河海大学等等等等这些地方的发生，先后都引发了同年的更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那么这种种族主义或者说针对黑人的一种歧视性的种族主义，其实在中国的公众当中是我们叫做是相当有普遍性的，而且是跟中国共产党他建党以来，甚至追溯到晚清以来，中国引进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后就开始植入这种思想。中国比如说在共产党时代他追求感英超美，就换句话说植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的道路当中，从晚清到50年代大跃进都是以追赶美英、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而不认为自己属于第三世界，属于亚非拉这样的一个所谓低等的民族。这个在中国人普通人当中，在共产党的发展道路选择当中其实都是很清晰的道路。但是我们看到这种追赶目标在过去几年似乎某种意义上达到之后，中国开始反过来把黑非洲当作原材料以及新兴市场。那么我们看到中国人普通的人，企业家也好，打工者也好，他们在非洲办企业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案例，他们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对当地黑人的一种种族主义的歧视。比如说在赞比亚的工厂，在铜矿，在西非的黄金开采，以及任何类似石油管道施工等等等等这些企业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中国籍的企业的主管、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对黑非洲的人民的态度和60年代中国援外时期相对平等友好、当作阶级兄弟的一种态度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才在非洲引起一个中国可能是进行新殖民主义的一个怀疑。但是中国官方却不以为意，从来没有在国内来校正这样，反而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带着强烈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甚至比如说在新疆的其他问题上是在继续鼓吹大汉的主义，鼓吹这样一种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进行平等竞争的一种这种达尔文主义思想的一种民族主义，这种非常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看到，或者说很容易就能发现，在中国的任何的政策，特别是一带一路政策和它民族复兴政策之间，它的内在的这种悖论冲突到处都有。这个是中国目前或者说未来像刚才吴建明也好，像一些网友所怀疑的是不是存在某种清晰的战略。我个人认为即使有存在这些战略，其实都是很难实现的。它的自我的解体、自我的悖论其实在不断的解构它。这种解构我个人更相信 这些战略实际上是一种战术。
好好，谢谢。那么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吴建明和吴强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聚焦硝烟中的贸易战，美中立场渐行渐远，特朗普再提加码关税，请准时锁定收看，并且踊跃加入评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